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9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说，美军嵌入伊拉克军队攻打摩苏尔。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最后一次辩论将于星期三晚间在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菲律宾总统访华，期待与中国重建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海军上校星期二说，有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嵌入攻打摩苏尔的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敢死军，准备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里收复这座重要的城市。据估计，摩苏尔有大约3000到50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不过美国官员说，这里的伊斯兰国成员作战技能更高，而且具有更顽固的信念。美国强调，这些美国军人将嵌入伊拉克军队的协调与指挥力量，而不是前线作战部队。不过，国防部长卡特说，这些美军依然处于危险之中。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摩苏尔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不过他表示有信心一定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一位美国军事官员提醒人们说，不要期待很快取得胜利，这也可能是一场持久和艰难的战斗。特赦国际报告说，伊拉克政府军以及准军事人员任意拘押、折磨、杀害逃离伊斯兰国地区涉嫌与极端分子有联系的逊尼派平民。特赦国际星期二在新发表的报告中说，收复摩苏尔战斗进行之际，伊拉克当局采取步骤确保可怕的虐待事件不再发生至关重要。法外处决、强行失踪、酷刑或者任意拘押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特赦国际的报告依据是与470多人的面谈，这些人当中包括许多逃离伊斯兰国，而且只是涉嫌支持极端分子并参与极端分子的犯罪行动。有的逊尼派人士说，他们被关在墙上血迹斑斑的废弃农舍内，他们还介绍了自己和一些别的人不给吃不给喝，挨铁锹、金属管和绳索殴打的情况。特赦国际说，伊拉克当局还没有对特赦国际发现的问题予以答复，而库尔德人则否认有关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的最后一次辩论将于星期三晚间在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内华达州是今年十数个所谓摇摆州或战场州之一。过去几个月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该州的得分交替上下，竞争非常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今天已经到达了拉斯维加斯，也吸引了来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批记者。在报道辩论的同时，大家也将目光集中在内华达的选举上。内华达州人口280万，有6张选举人票。本世纪的4场总统选举中，2000年与2004年获胜的是布什，2008年与2012年获胜的是奥巴马。在过去一年里，川普与克林顿在民调中的比分交替，目前克林顿大约领先2到3个百分点。内华达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口的成分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1970年，内华达超过86%的人口是白人，到2010年，白人的比例降到了54%，而且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同时，拉美裔特别是移民的比例在大幅度增加，如今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4。亚裔的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占了人口的7%。另外，来赌城访问度假的亚裔也非常的多，有些喜欢这里的人就干脆把家搬了过来。新移民为民主党带来了不少选票，记录显示该州登记的民主党的选民人数超过57万，而登记为共和党的只有47万5000多。内华达州有3/4的人口聚集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地区， 博彩业是整个州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政府政策起很重要作用的产业。从传统上看，博彩业的政治捐款更多的倾向共和党，不过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从博彩业获得的捐款要远远高于也当过赌场老板的川普。
我认为对于博彩业来说，民主党上台绝对是更好的，因为这是个工会势力很强大的城市，民主党对工会远比共和党友善。
美国之音海伦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大选，现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三个星期了，川普在公众民调中落后于克林顿，那么星期三的辩论就可能是川普扭转战局的最后机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后这场辩论对川普十分关键，他在最新的民调中落后于克林顿6个百分点。川普继续警告支持者，他们是与克林顿的政治机器以及带有偏见的新闻媒体做斗争。
这是一个舞弊的政治体系，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一切发生。
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也反对川普的说法，川普还猛烈回击几位声称过去受到他性骚扰的女性。
These are lies being pushed by the media and the Clinton campaign.
这些是媒体和克林顿竞选阵营推出的谎言，目的在于试图保持对我们国家的控制。这些都是谎言，完全是捏造杜撰的。
克林顿近些天来一直专心于辩论的准备工作，虽然电邮问题继续缠身，他尽量使选战集中在重大问题上。
第一，我们得让经济为每个人获益，不仅仅是那些上层人士，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得到了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支持。米歇尔·奥巴马谈到了川普在最近公开的录像中关于女性的粗俗言论。
This was a powerful individual.
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明目张胆地谈论性侵犯行为。
国家期刊的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由于这段视频和几名女性的指称，使川普在一些民调中支持率下滑。
这不是能够让他得到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喜爱的行为，而这些女性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
共和党战略家约翰·费西里说，川普和克林顿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最后一场辩论。
我认为希拉里将求稳，因为我觉得他认为自己居领先地位。我觉得川普将破釜沉舟，因为他相信他必须穷追猛赶扭转局势。
在大选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两位候选人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将决定战局的所谓摇摆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从维基揭秘最近披露的文件中得到佐证。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同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合作。他还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劳拉·罗森伯格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阐述了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首先表示，克林顿认为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复杂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关系。
The way Hillary would approach this is basically expanding...
希拉里对此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尽可能地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在中国做出有损我们利益的时候与之针锋相对，这意味着实施现有的行事规则。
罗森伯格以南中国海争端为例说明，确保中国遵守规则是克林顿处理对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任过职的罗森伯格还把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了对比。
What we have seen from Donald Trump is
我们从川普那儿所看到的是，他是一个我以为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一种非常简单化看法的人。事实上，也许很让人担心的是，他的看法可能受到他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影响。
在被问到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会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罗森伯格表示，克林顿对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的速度深感担忧。
他认为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朝鲜获得一个可交付使用的核武器，这将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认为我们需要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真正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朝鲜需要知道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事实上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放弃其核项目。
在加入克林顿竞选阵营之前，担任副国务卿布林肯幕僚长的罗森伯格说，虽然朝鲜目前受到制裁，但是这些制裁还没有给他们带来痛苦，因此克林顿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大大的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同时也可能采取中国可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行动。
他认为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防卫态势，确保我们采取了我们需要以及可能做出的一切，来保护美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使他们不受到朝鲜的威胁。
克林顿2013年在对高盛集团的讲话中威胁要用导弹防御系统环绕中国，并表示要在那一地区部署更多的舰队。克林顿一直拒绝公开他在卸任国务卿后对华尔街大银行所做演讲的讲话稿，但在他的竞选经理的电邮遭到黑客袭击后，维基揭秘披露了这些讲话的内容。克林顿星期三将在拉斯维加斯与川普进行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丽亚，华盛顿报道。
现在两位总统人的民调支持率都在第二次辩论中辩论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第三次辩论将举行。那么对美国总统大选兴趣不减的中国舆论目前动态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第二次电视辩论之前，川普11年前侮辱妇女言行的录音带曝光，录音门事件由此持续发酵。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也面临言行不一、操纵媒体、打压对手的负面爆料，二人的民调支持率直接受到影响。对此，四川重庆教师谢昌和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和希拉里都不称职。他说，
我觉得两个问题好像都比较严重，我觉得诚实性的问题，一个是侮辱妇女的问题啊。那两个问题应该说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个像一个人的那个品德，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噻。那品德都不好的，那个当国家领导人，那个哪个能够把国家搞好啊？
深圳居民邝远说，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被爆料，但还是更希望他能够当选。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希拉里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而且有言有行。他说，
我是不欢迎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个人呢？角度看来，我还是认为克林顿，那个女总统，我觉得她非常好，因为她对人权方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本人，克林顿这个女总统，如果她能当美国的女总统，我觉得是更好一些。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的关注度是非常高，非常她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舆论啊，用她的方式，来影响中国这个。
中国政府不直接评说美国总统大选，但是官媒似乎倾向明显。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登社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更喜欢特朗普？文章说，有人曾经把川普称作破床。不过随着川普节节胜出，出于不同原因喜欢川普的人多了起来。该报还刊登民调说，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能够胜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川普在中国被尊为无与伦比的商业奇才而受到尊崇。各地新华书店内明显处摆放着中文版的川普专著。针对两位候选人的负面新闻，邝远说，
就至于他以前什么不好的一些舆论呀，或者做了什么，那是很正常的事儿。最起码他没有像中国这些贪官那样就分黑水比。那么美国人民对希拉里的要求呢，那可能是更高一些。人人都拿选票选着自己，他有自己的，美国人民有自己的看法。
有中国舆论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就像是相声大会。北京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是在拿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当消遣。不过当局宣传的基调很明显，
中国这边人呢，整个对这次大选我觉得是看热闹。中国这民粹主义的情绪，再加上上面这种宣传的，捡那个美国丑的地方来说，其实我觉得有种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你甭看那民主，没有美国的民主假民主，就这么种宣传基调。
蒋成说，奥巴马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对中国的多方打压，激起中国民间的民粹情绪，正好适合当局对美国大选的宣传需要。川普在圣路易斯二战希拉里受录音门影响，其民调支持率普遍有所下降。不过第三场辩论之前，有民调显示选民对川普负面言行的容忍度似乎有所回升。人民网10月14日援引外媒民调结果说，川普仍然以2%的优势领先希拉里。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继续抨击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称他们的辩论是继续在比烂互撕。无论是希拉里的邮件门，还是川普的避税门和录音门，无不凸显美国政治的衰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关注亚洲。个性活跃的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本周的访华之旅受到密切关注，外界试图寻找这两个多年来在南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产生摩擦的国家关系转变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的报道。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安全威胁。在数月前，国际仲裁庭宣布支持马尼拉，并驳回北京对几乎所有争议水域的主张后，两国关系跌入低谷。仅仅在数月前的竞选活动上，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还承诺向南中国海派水上摩托艇巡航，保卫马尼拉的领海主权的诉求。如今他却威胁要与美国断交。杜特尔特还表示，他可能会开始亲近中国和俄罗斯。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在经过多年的紧张局面之后，让北京和马尼拉重回轨道并不容易。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教授艾琳·马维耶拉说，杜特尔特携200多名商业人士访问中国，此行的关键重点是加强两国经济联系。巴维伊拉说，只要新的菲律宾政府认为把重点放在经济关系上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以此获得更多的贸易、投资以及参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巴维伊拉还表示，两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往来了。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香港紧随日本之后，马尼拉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建设他自己的铁路系统，并保护在海外的菲律宾工人。由于领土的争议，菲律宾的渔民们被禁止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进行拖钓作业，他们希望杜特尔特此行与中国进行对话，能够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捕鱼权。巴维拉耶说，尽管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双方不太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话有助于为新方案和新的项目铺平道路。杜特尔特总统说，他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但也指出可以灵活处理。他说，我们会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讨价还价，我们会继续坚持那是我们的，并且仲裁这个国际决定将被执行。他说，但是不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讨论，可能会解读仲裁中的所有表述，为我们的领土划定界限。尽管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他们在其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杜特尔特大肆抨击美国和欧盟对他主导有争议的禁毒战争的批评，北京选择提供帮助，并已经投资了戒毒中心的建设。中国外交部称，杜特尔特本周访问期间可以参加戒毒活动，两国的戒毒部门已经开始寻求合作了。 从经济到禁毒战争，北京都将自己塑造成菲律宾的救星。杜特尔特也大方地表达了他有多么需要中国。中国官媒新华社在采访了杜特尔特后，引用他的原话作为报道的标题：只有中国能帮助我们。在采访中，杜特尔特表示，除了讨论战争之外，获得借贷和得到北京对建设铁路的帮助，以及达成经济合作是更重要的。报道引用他的话说，战争不是一种选择，北京也期待达成一些可交付的成果。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周一发布评论文章，对这次访问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指出双方存在的分歧过大，仅仅通过一次访问难以解决。文章说，杜特尔特此行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双方是否落实开展务实的合作，只要双方达成共识，无论大小都可能为中非关系带来一个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上星期四还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作出评论。他说，虽然美菲关系自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日渐紧张，但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发挥了更大的安全作用，韩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加密切，美国与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关系也在加强，所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络可以说是依然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菲盟友关系遭遇挫折。杜特尔特不久前甚至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另外，2014年5月军政府在泰国掌权以来，军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压制也对美泰关系构成考验。随着泰国国王普密蓬的去世，美泰同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加强。有人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似乎有摇摇欲坠的迹象。在被问到美国在亚太的盟友网络是否还健康时，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整体来说，这个系统还健康，虽然现在出现一些挑战的因素。日本的安全角色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好事。他们修改宪法，接近集体自卫权，也是好事。他们与其他亚洲邻居菲律宾和越南的合作加强了，日本发挥了更多的安全作用，我认为这是好事。韩国与美国的合作也在增多，韩国对朝鲜的核扩散做出反应，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我认为这些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系统以及各种不同方式得到加强。
柯庆生说，美菲同盟对美国很重要，目前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杜特尔特总统的言论，而是他的法外杀人。
我认为对美菲关系最大挑战是菲律宾国内的法外杀人，这让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与这个政府很难合作，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柯庆生被认为是美国中生代知华派的杰出代表，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在书中他说，中国崛起之后确实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美国之音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月18日星期二，几十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富有争议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前往参拜，但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韩国和中国强烈批评日本政界人士参拜供奉着战犯英灵的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正值日本一年一度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九十位日本政界人士，包括许多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星期二参拜了位于东京市区的靖国神社。 日本政界人士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受到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日本战犯的亡灵，这种参拜令人痛苦地想起日本侵略周边国家的历史。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则说，他们参拜靖国神社只是祭祀日本的战争亡灵，祈祷和平。部分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跟往年一样没有前往参拜，但他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也供奉了祭品。韩国对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的批评。
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界人士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谦恭的内省和真诚的反思，以争取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
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也是一贯的，我们希望日本的政治人物能够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多做有利于同亚洲的邻国实现和解、增进互信的事情。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美国的消息，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刚刚编入海军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正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武器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美国海军10月15号在首都华盛顿北面的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致辞的时候说，他迫切需要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以对付亚太地区的黑暗势力。我打算充分利用这艘军舰所能提供的所有战备能力。我为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和它的两艘姐妹舰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长610英尺，宽80.7英尺，排水量15742吨。但是由于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的能力远远超过体积小很多的目前最先进的神盾伯克级驱逐舰。与此同时，此舰配备了80个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2座卫星导航火箭发射平台，还具备78兆瓦超大电能，用于装配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朱姆沃尔德号驱逐舰是一艘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尤其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
你想一想，这艘军舰给我们带来的战斗力，从它的隐形性到舰上的传感器，它能让我们极大地掌握作战区域的信息，为我们海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提供海上安全。不管它驶向哪里，这艘军舰都是一项重大资源。当我们在再平衡的努力中将精力转向太平洋时，这正好是能帮助我们实施这一任务的那种装备。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从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并常驻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他将接受一系列测试。军方不肯透露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何时获得作战资质，有报道说各项测试和武器配备可能会到2018年才完成。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太地区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未来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但是那些努力会结出怎样的果实，那么就取决于总统大选的结果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萨琳纳斯的报道。
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朝鲜加大核武威胁，美国和中国为各自贸易的繁荣而竞争。
亚太地区的这些紧迫问题正等待着下一任美国总统。但是大选中那些刺耳的言论让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希望显得暗淡。
It's really undermined, the...
这确实削弱了许多域内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和我们自身民主的稳定性所持有的信心和信念。我不认为任何一位总统能够忽视那些问题。
克林顿支持亚太再平衡，但是在政治压力之下，他否定了再平衡战略中的经济基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我现在反对，我在大选之后会反对，如果我当选总统也会反对。
但是专家说他的语气有所缓和。
我认为他在近期的一些言论中似乎试图为 TPP 营造更多空间，更多弹性。
霍尔特·坎贝尔在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是助理国务卿。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能接受目前谈判达成的 TPP 贸易协议。
川普排除了任何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他还表示他或许会不再履行保护美国盟友日本的安全义务，这引起日本的警觉。
如果日本遭到攻击，我们也许就要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对吧？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日本什么都不用做，他们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索尼电视，对吧？
川普的竞选团队试图抚平川普言论的影响。
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全面评估我们需要什么战略来应对那里的挑战。这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起点，挑战我们在亚洲已经建立的联系或者伙伴关系。
That we have in Asia.
美国与另一个长期盟友菲律宾的关系也渐趋紧张。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威胁要离开美国。
I will break up with America.
我会与美国断绝关系，我宁可与俄罗斯和中国走近。
这使得美国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进一步受到挑战。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关注中国的消息，连日来中国西安市高陵区上万民众到区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地将要新建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当局调动上千警力进行镇压。当地居民说，有上百人被抓，许多人被警察殴打，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当地媒体没有相关报道，西安市官方表示，有关情况要等到政府统一发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西安市高陵区一位要求匿名的饭店女工对美国之音表示，高陵区数十万居民担心这个垃圾焚烧项目对健康的危害，但是他们要求撤销这个建设项目的呼声没有得到政府积极回应，反而招来特警的残暴镇压。他说，听说有100多人被抓，但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已获释放。
昨天那边是从外地过来的那些警察啊啥的，不问3七21，直接上去就抓人，连一些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上去直接就穿那个军用靴，直接就朝头上踩呢。哎呀，看到我们好多学生都是特别的心酸，就是人民警察一点都不为人民着想，不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衣食父母。现在相当于就是闹得确实是特别厉害，就是政府这个做法确实让人是特别的心寒。
他说，前几天高陵区政府外面一直有大批居民坚持抗议表达诉求，但是今天他看到微信群里的消息说，许多警察围住区政府附近街口，严格检查过往行人，拦截抗议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下午打电话到高陵区政府的一些部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区政府附近没有发生群体抗议行动。区委宣传部一值班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开会，会后才能有说法。当天晚上，记者按照区委宣传部指引询问西安市宣传部门，但仍然没有获得正式说法。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
现在完了以后政府会统一发布消息，到时候看政府的统一消息吧。哇，
现在也是什么说法还没有是吧？
啊，现在还没有。
哦，什么时候能有呢？
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是值班干部，我也不太清楚啊。
当地售楼经纪人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起重大社会关注的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不当，处在上风口，一旦建成投入使用，
高陵县原有30万居民和新开发住宅区的数十万新住户将受到严重健康威胁。
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解决的问题，这可能后期会影响好几代人。就跟之前的那个，就你之前知道的那个马前湾的那个癌症一样，那都多少年了，几代了。
这位在高陵区居住的售楼经纪人表示，抗议行动受到镇压，但是居民们对此事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的客户这几天纷纷推迟或取消看房洽商的预约。他说，
起码每天啊，我们一天保证上个20-30批客户，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现场，我说的是现场，但是这两天明显的现场就没人了，你知道，我们约客户我们也约不过来了。就是一约客户，只要是人家当地的人，人家就在忙这个事儿，知道吧？就约不过来了。而且我们要约市区的客户的话，人家市区的客户也关注这个事儿，就说是啊，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健康就没法保证了，所以对我们影响也挺大的。
张女士说，政府拖延答复居民的诉求，导致更多民众上街表达意见。
本来吧，还只是小部分人来闹，现在就成了各大单位都开，各大企业单位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个事儿了，那就说现在越来越恶化了，而且所以他才紧急的调了1000个发报警来处理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就不是武力镇压的事儿呀。
张女士和那位匿名饭店女工都指出，当地居民的担心事出有因，政府要在他们家乡开建垃圾焚烧厂，高陵的老百姓不愿意接受。匿名饭店女工说，
本身就这么小，我们这边有那个医疗的那个垃圾场，梁村被称为是癌症村，然后那边有一个火葬场，发出那些气味也比较难闻。现在再弄一个这个垃圾焚烧厂，这边的话，像群众这边肯定就不行，而且污染环境是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特别大的，所以群众这个肯定反应都特别激烈。
魏先生在高陵区一家公司工作。他的住所距离高陵中心地段大约10公里，他和那位匿名饭店女工一样，都表示希望当局和民众能和平理性的协商，妥善解决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障问题。魏先生说，
毕竟这个事儿你也不能说是民众的错或者政府的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怎么双方都有问题了。
就说民众的要求你觉得合理吗？他们这种要求
算合理吧，就是稍微有一些过期吧。
据高陵区一些居民反映，当地政府单位、企业和医院周末都被要求上班，严防公职人员加入游行抗议人群。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内媒体集体晋升表示失望，期盼有媒体关注他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客观反映他们的集体诉求。那位匿名饭店女工说，
我们高陵县这边像一些都市快报呀、华商报呀啥的，反正就是群众电话基本上全部都打爆了，而且反正就是一听说主要是关于高陵这边的事情，尽管就是电话就直接挂断，不理不睬。这个事情已经没事了，闹了将近有1个礼拜了，反正就是现在也没有个啥结果。那华商报啊，或还有就是那些都市快报啊啥的，只要一听说是高陵的这边，他我啥都不问，电话就直接挂断，直接是上面有人压着呢，不让采访。其他的也不愿意多说。
高陵区政府日前发布了告广大市民书，声称垃圾焚烧项目经过多方咨询，民众集会抗议，妨碍交通，干扰社会秩序，并指控不法分子造谣，触犯法律。西安晚报星期二登出一条短讯称，该市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利用网络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案件。短讯称，涉案人张某为了提高自己所建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利用高陵区某拟建工程项目编造30万群众围堵政府的虚假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几天来，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成千上万民众在高陵区政府外面高呼口号，要求取消垃圾焚烧项目。区长范九立和一些地方官员跟抗议民众对话时，一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高声辱骂，范区长在众多特警护卫下跑步离开现场，看上去有些慌张。高陵地处关中腹地，距离西安市中心20多公里。2014年12月，高陵县划归西安，成为西安市管辖的一个区。 高陵县梁村也被称为癌症村。2013年有调查报告称，该村十年内有上百人死于癌症。当地癌症发病率高，被认为与当地招商引资新建的医疗垃圾处置厂有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中国人权。一些中国维权律师表示，继中国当局去年709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以来，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也有人表示，维权律师的处境从来也谈不上有多好。有分析认为，虽然打压维权律师的做法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引发更多群体性抗争事件，但看来中国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种方式去消除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7月9号，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突然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间，至少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师、1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2016年8月初，周世峰、高洪国、翟延民和胡石根在天津陆续受审，他们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自己被所谓西方的敌对和反华势力所利用。而在此之前，同样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国知名女维权律师王宇，不仅在电视上认罪，还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事业予以严厉指责，指控同事追求名利，连同境外势力抹黑政府。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对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审判，意味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北京当局希望给律师界带来寒蝉效应。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他说，
我们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他们把他们的这种冤屈给说出来，这种冤案、这种痛恨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在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能发声音的人一部分抓了，另一部分人不敢说话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渠道。微博呀、播客呀、微信呀，能给封掉的都已经封掉了，所以现在，但是有些案子仍然需要请律师。
对，
当事人也会选择请律师。
曾给原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所，该接的案子还是要接，但他们在办案时会更加低调、更加小心。他说，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差不大，是什么样的案子都该接还是接。当然这个确实现在形势确实比原来要差，这个环境越来越糟，这个是共识。我们当然也尽可能的谨慎吧，尽可能不找麻烦。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很多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瑜案、蒲志强案，以及64学运领袖、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网络作家和媒体记者等案件。但陈建刚认为，一些维权律师对709前后的变化感觉并不明显，并不是当局没有收紧，而是因为维权律师的从业环境一直就很糟糕，从来也没有好过。
就是不要说在这个709以后，即便是709之前，虽然律师可以有强有力的抗辩啊、去做这种抗争啊，人权律师或者说维权律师，但仍然阻挡不住这个 刀把子来造孽。
陈建刚表示，中国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定性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党的刀把子，因此政法系统就是党或者说一伙人的武器或凶器。在这样的体制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总比没有强。
我觉得现在我们律师，你要说对于冤案，能够对于这种拆迁呀、这种宗教的迫害、信仰的迫害、异议人士的迫害、对民主理念的迫害等等，律师能起到什么作用？律师本身在当时的国家里起不到什么作用，之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嗯，
我们只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发一些声音，仅此而已。
嗯，
因为律师我们所靠的就是法律嘛，法律作为律师的武器。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武器在于官方眼里就像废纸一样。
即使是这样，中国当局也在采取行动，把这仅存的空间堵死。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间与政府的对立，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尚宝军律师说：“
哦，实际上，律师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实际上，律师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说叫通气口。如果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一个通气口都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考量是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远比不上维护统治的必要。他说，
当局他对这一点并不太在乎。因为他的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或者法轮功或者是其他的维权人士，他就决定用最强力的办法进行镇压。他考虑的是如果不对律师进行这种清剿，那这种民间的这种维权运动越来越活跃，力量越来越强，会威胁他的这种专制统治。
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从见证以后到这个毛太祖死亡，那么多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也是无恶不作，他们不担心吗？确实不担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强调，中国国企要彻底贯彻实施党的领导。这个讲话引起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恐慌。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为美国之音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习近平的国企变党企和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
最近中国官媒头版报道在日前召开的国企党建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习强调国企从上到下贯彻实施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纽约时报用习近平要国企信党这句话来概括这次讲话内容。国内学界则称之为国企变党企。习的讲话迅速引起经济学界的反弹和企业界的恐慌。从会议召开的10月10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挫，从原来的 6.7 元跌到 7.3 元兑一美元。可以想见，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国企改革问题将再次成为党内经济路线斗争的焦点。目前的状况是，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大规模亏损，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据天泽经济研究所统计，2007年至2013年，扣除财政补贴、土地和资源租金、融资利息率等优惠，国企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是-3.6%。相比之下，民营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5.7%。中国国企靠财政补贴和金融贷款，实际上是靠中国纳税人在养活。如何改革国企？李克强总理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经济权威人士，据说是刘鹤和中央财经小组专家们的笔名， 他们都主张改革所有制，淘汰产能，瘦身健体，拔掉财政输液管，破产关闭僵尸企业，也就是做小做死那些亏损国企。在国企管理体制上，李克强等要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和推进董事会建设，由企业家来管企业。而党总书记习近平持相反意见，从去年开始，他多次讲话做指示，并通过中央办公厅发文件，说要做强做大国企，国企由懂规矩的党员干部而非红顶商人的企业家来领导，国企内部从上到下强健党组织，实施党治。一年来，习近平推动党治国企的结果是国企盈利状况进一步恶化。今年上半年国企亏损额是26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7%，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额2406亿元，比上年增加13.5%，常年亏损僵尸企业有19万之多。因此党内外普遍质疑习的党企路线和经济领导能力，也许是要在未来六中全会上抢占政治正统高地，为党治国企路线辩护。习近平召开这次国企党建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将这党治国企制度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对此，习近平这么定义，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刊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可是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这不就是原来毛泽东时代的企业制度吗？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失败的企业制度。这里的经济学道理很显然，除了产权被偷换之外，实施党治破坏了企业的激励机制。第一，当董事会被替换成党委，企业经理被替换成党内官员，企业领导追求的是如何在党内生存和升官，而不是企业利润。第二点，党委选择企业领导的标准是对党效忠和党内钻营能力的党棍，而不是经营能手企业家。第三，在国企中搞党组织，增加了一套权力机构，多搞了一个班子来扯皮寻租，效率减低，腐败滋生。如此既无利润激励机制，又无能干的企业家，再加上扯皮腐败，这样的党企当然不能赚钱，也没有市场竞争力。以上是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学会会长张欣所撰写的《习近平的国企变党企和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第一部分。
达赖喇嘛在捷克受到礼遇和当地民众的欢迎，正在布拉格访问的这位西藏宗教领袖还会晤了捷克政要，这将使捷克与中国的关系受到挑战。中国已经抗议斯洛伐克总统会晤达赖喇嘛。分析人士说，厌恶共产党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中根深蒂固，即使与北京关系升温，也很难改变当地社会的这些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达赖喇嘛结束了对斯洛伐克的访问后，他星期一10月17日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抵达布拉格，开始对捷克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数千名民众当天手持西藏雪山狮子旗，在布拉格市中心总统府外的广场上欢迎这位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欢迎人群说，捷克人应该珍重和保留前总统汉维尔的遗产，汉维尔的主张和思想应该被人们牢记。前捷克国会议员布尔西科娃扎克说，选择总统府前的广场欢迎达赖喇嘛并非偶然。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当选总统后邀请达赖喇嘛访问。1990年达赖喇嘛首次来访时，曾同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红衣主教一起出现在那里。布尔西科娃扎克说，因为捷克拥有被共产党政权占领和统治的历史，这使捷克社会对西藏拥有特殊的感情。当地媒体说，泽曼总统把发展和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作为捷克外交的首要方向。这样多的人星期一欢迎达赖喇嘛是为了对此表达不满。达赖喇嘛访问捷克是为了参加已经开幕的2000论坛会议。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在星期天晚间的开幕仪式上发表了演讲。这位斯洛伐克领导人当天中午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同达赖喇嘛共进午餐。斯洛伐克强调，这纯粹是一次不具备官方色彩的私人会晤。基斯卡的新闻秘书说，在会晤达赖喇嘛前已经通知了中国大使馆，并强调基斯卡同达赖喇嘛的会晤绝不意味着斯洛伐克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同达赖喇嘛会晤之后，基斯卡表示，佛教对他来说是门哲学，他可从中学到如何生活。中国星期一已经对斯洛伐克总统会晤达赖喇嘛表达愤怒和抗议。中国再次强调，达赖喇嘛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并警告这次会晤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将会带来后果。但尽管如此，达赖喇嘛星期二在布拉格访问的主要活动是会晤捷克政要。他当天会晤了捷克政府文化部长格尔曼，还计划会晤捷克政府副总理别洛布拉捷克。捷克外交部当天特别发表声明强调，政府高官与达赖喇嘛的会晤具有私人性质，不带官方色彩。捷克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捷克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达赖喇嘛在当地受到礼遇，将使升温中的捷克与中国关系受到挑战。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因为捷克政要会晤达赖喇嘛再次做出愤怒反应。关注宗教问题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无法忘记曾经遭受共产党政权奴役和迫害的历史，无论中国如何努力拉近同捷克的关系，都很难改变当地社会的这种情绪。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能再次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的红色政权，让人们联想到对宗教的打压和各种政治迫害，以及过去苏联的那套做法，人们会通过支持藏人和达赖喇嘛的方式把这种不满反映出来。尼克里斯基说，人们更无法忘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中国现在又与普京政权打得火热，北京光靠投资和加强经贸都不会改善中国在当地社会的形象。中国最明智的做法还是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并让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了解今天的北京政权与前苏共存在差别。一直推动发展对华关系的捷克总统哲曼针对达赖喇嘛来访表示，除非他本人也是宗教领袖，或者达赖喇嘛是个大投资人，那样他才会同达赖喇嘛会面。但捷克议会中目前有支持达赖喇嘛的议员团体，捷克议会和当地的许多机构每年都要举行支持西藏和流亡藏人的活动。尼克里斯基认为，习近平春季访问布拉格时曾经招致大规模的抗议，捷克政要这次会晤达赖喇嘛是想安抚当地社会，避免大型的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此外，宗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中拥有重要影响，达赖喇嘛一直受到当地社会的尊重支持，政要们都非常依赖自己的选民。尼克里斯基说，捷克政治人物如何对待达赖喇嘛对他们的政治未来拥有关键影响，不得罪同情藏人的那部分选民对这些政要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赢得未来的大选。捷克媒体说，达赖喇嘛是今年2000论坛活动的最尊贵的客人，他将在星期三发表演讲。哈维尔是2000论坛的创建人之一，论坛的宗旨是促进民主价值观、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推广。2000论坛每年秋季都要在布拉格举行大型的讨论会。普京的一批批评者，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以及其他的几名著名俄罗斯记者也会参加这次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